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一宇，欢迎来到我和李宗恩医师的播客门。那先从我开始说吧。我从14岁的时候就被查出患有甲状腺功能低下，到24岁的时候突发肾结石，26岁的时候确诊出有类风湿，在我人生到目前的35年中，真的是一直和自己的身体反复的拉扯。其中最最挑战的是我在33岁的时候第一次生产做妈妈，那个时候正值疫情之中，父母没有办法来，因为我当时是在日本生产的。那队友的工作一直是在出差中，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产后的抑郁加上类风湿的一个大爆发，可以说完全的将我击垮。我的手腕像是被扭断一半的丝瓜，一半连在藤蔓之中，随风摇曳的疼痛一针一针的提醒着我，它的存在，而另一半呢已经脱落，好像它从来不属于我。我的膝盖脚趾像是被摔碎又粘在一起的雕塑，每一次微小的移动呢都是刺骨扎心的割裂。那个时候我最常读的书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耐心的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终于熬回了美国，机缘让我遇到了李医师。经过到现在8个月的治疗，我再次拿回了也好，赢得了也好，一个完整的我。虽然我还是会被偶然的疼痛提醒着，哦，他还在，但我已经有太多的感恩。你看，上帝还是爱我的。我和李医生最开始的交流，其实都是在每次看诊后的那么一小会儿。后面见面的机会多了，熟悉多了，我也会问些我好奇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奇怪的问题。李医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聆听者，也是一位逻辑清晰、表达自然的天生的演说家。我呢，作为一个即将35岁的海外的半全职妈妈，一个从事身心健康行业却又频频和自己健康打架的中年女性，我的生活、生命有种种的困惑让我反复思考，却也没什么答案。而李医生在知无不言的解答我疑惑的这个过程中，也激发了我的创作和表达欲。那我要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分享出来。于是就有了现在你们在听到的这一档播客。李宗恩医师除了是著名的中医师，他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科技人。是大家在各大 social media 看到在2016年就提出 Web3.0 的台湾天才，也是经方大师倪海厦的学术传人。在和李医师的对话中，他用科学的中医体系来回答我对身体、心灵、头脑、人生的困惑疑问，也会分享他的经历和思考，给我和正在收听的你们一些启示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吧。今天特别荣幸，然后请李医生来跟我谈这期。当我谈中医的时候，我谈些什么？我找李医生看病现在大概有半年多，所以李医生是我的中医医生。那天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应该李医生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之外，就是对我最了解的一个人。
谢谢。
中医对于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从一个角度，以一个专业人的身份，从一个角度，然后来看你这个人嘛，他都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开始了解中医，我的身体在李医生的帮助下，然后慢慢痊愈的这个过程，也让我对我的身体和中医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连接产生了一个好奇。所以呢，我想请李医生来聊这一期的内容。那李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就是我是一个完全不了解中医的人嘛， 所以我看中医的角度肯定是跟专业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自己来说，就我第一次对中医这个有一个概念，我记得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是7、8岁，因为我奶奶就有类风湿，记得我奶奶手里老捧一本《黄帝内经》。到大一点点，怎么说，就有一个概念，比如说针灸可能这是中医，刮痧是中医。所以李医生，您对中医的一个刚开始的认识是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我讲过蛮多次的，说一开始是因为我父亲肝癌嘛，那个时候本来家里都是相信西医的，然后我自己对医学也没有什么研究，因为毕竟我在高科技跟投资业比较花多的时间，那爸爸治疗的过程，效果不好，而且恶化得挺快的，所以跟我们原来医生跟我们讲的是差很多。那这个造成我一方面想要帮我爸爸，一方面也开始就是接受挑战嘛，就觉得这个奇怪，这个现在医学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深入？所以从那边开始，然后我运气不错，是因为我找寻这些其他方法的时候，就很快就认识我的老师李海霞老师了。那李海霞老师是我大概是我启蒙老师啊，启蒙老师大概也算是一个真正我算是我中医老师的老师了，其他的比较偏交流。那真的我的中医老师大概就是李海霞老师，因为他功力高深，然后讲的也那浅显易懂了，所以他把他的读通了以后，他教出来的东西就变成跟我这个科技人来学的，很有道理啊，跟我以前好像听过，报章杂志看的中医不太一样，讲的方法没有那么玄，比较像我有最早大学学的物理学一样，然后很多的原则啊，很多的理论啊，这些理论很简单，可是可以推到真实的社会上，真实的人身上，就是造成了我好奇了，就开始一步一步走。我想如果没有倪老师的引入门，我大概不会相信中医，也不会往中医这块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机缘。那个时候，因为我在 Stanford 跟 Berkeley 念过书嘛，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遇到过很多所谓世界级有名的大师了。那我觉得这种大师他有某种气质、某种思考的模式、某种对应方式，你会知道这个人就是不一样。遇到倪海霞老师，我有那种感觉，我知道他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那这个感觉一直在引领我往中医这块走了。
所以就是您接触到中医的时候，是因为倪海厦老师，就是在倪海厦老师之前，对中医完全没有概念，
对，其实那时候我对
到
中
就。
国的这个所谓的三医面相谱，所谓五术也，其实就科技人嘛，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就是好像很旧嘛，这好像是一个可能是抓到一些法则 OK 啊，但是跟现在人没有什么关系哈。那像我自己妈妈，其实她小时候她蛮喜欢算命啊，那个这个命理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占卜啊，就是比较传统的华人嘛。那她会说，你要不要念念看这个啊？你功课不错啊，那你念念看这个可能可以通的，怎么叫算命啊？怎么叫中医啊？那时候觉得说，干嘛嘛？我学工程的人，我应该去念那个数学啊，把数学弄得很好啊，把物理学弄得很好啊。所以那时候不但是不了解，甚至说特地有点点排斥了，就说啊，现代人嘛，我们就往所谓科学方向走了。那这个
对，
就是现代管理啊的这个经济学也好啊，那个 finance 啊，那金融这些计算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奇怪的过程。就小时候听得很多，听到一些，那觉得啊这个我不需要管，然后慢慢长大以后往西方科学这些理念走，再突然因为爸爸生病以后，整个又开始往中国这一方面拉过来了。这其实还感触蛮深的，因为两边的智慧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其实都有很深的智慧在。
在你老师之前，李医生对于中医的一个理解。就是跟我们的大多数是一样的，可能会有一点，怎么说呀，有一点落后，然后知道这个东西，觉得它不太科学。
对，可以说你知道，也不是说你真的去念书。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知道中医，都是在报章杂志听的嘛，或者说啊，冬令要进补啊，四物汤啊，因为它是都是中文字写的嘛，所以你知道哦，当归我知道了啊，川穹我知道了，可是你真的知道吗？西药的东西，你说 ibuprofen 这种简单的药，很多人听过。可是你真的去药房绕一圈看看，你看每个药的药名，你能够认得几个？你认不得几个嘛？所以就觉得啊，这个很高深。对，好像一个今天跟你讲量子物理，听到哇，好，可是量子物理现在也被人家讲得好像很浅，到处都是quantum entanglement，对，到处都是量子纠缠。那实际上很多人对量子纠缠根本不懂，根本不知道。可是听到这个量子纠缠这4个字，我都懂啊，就口口上就是会联想到很多了。像中医在这个整个发展过程中，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中文写的，而且日常生活啊，这个白芍我也知道啊，这个山楂我也知道啊，陈皮我也知道，很多人就会把它连在一起，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就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误解，反而 比完全没有听过这些东西的西方人士，哈，很多那西方人士，美国人、欧洲人，他们完全没有听过，所以他一片空白。他听到中医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进入，因为他没有成见呐，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中国就是很多是有一点点了解，又其实又非常不了解，反而会造成两端，要么是中医狂热分子啊，觉得中医可以治疗所有东西，啊，一个是中医黑啊，中医什么都很糟糕，这个是两个极端，大家就是好像都知道一些，可是就不是真正懂那个文字背后的意义了。
您跟就是倪海厦老师开始学习中医，这个时间段大概有多久？
那挺久的，我其实十几年前就跟他开始学了，所以是蛮久的一段时间了。应该也
对
是
的。
玩票吧，就是说觉得说啊，因为爸爸的关系，我有兴趣啊，真要了解，那至少是要想要知道说爸爸怎么治啊，这位老师怎么治我爸爸嘛。而且那时候也是因为觉得他很厉害，看到很多东西，很多资料。可是问题是一个科技人，你要去验证啊，你不能说他，人家说他很厉害，你就说他很厉害嘛。那别人说他很厉害，那这个别人说他很厉害，会不会有其他别人说他不厉害？所以有一种验证的心理。那验证多了以后，就觉得说，诶，真的很厉害，这些在现代医学好像不太合理。那你就想要去证明也好，想要发现为什么也好，这个科技人的一个习惯嘛，想要知道说 why 嘛，这个为什么？那没有这个为什么之后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啊，所以想要知道说老师讲这些，不管是下针啊、理论啊。用药啊？为什么嘛？那就想要越挖越深，就是一步一步啦。所以那运气也不错，因为念书还不错，所以就是念这些中医书也挺顺畅的啦。就是跟念量子物理，我觉得量子物理可能还更难。所以我觉得念得顺畅，人就会慢慢投入更多嘛。
那你跟你老师学习，就是刚开始学习那个过程，是因为就是要去了解医治您父亲的这个整个病的这个过程。其实当时您还是在工作，同时你自己本来
对。
决定要转到中医的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过程应该会
很
很。
多年了，应该是多年。我再正要去算一算，那可能应该是蛮多年的。因为其实真的转也是一个机缘，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有投资人认为说很想用中医跟高科技结合了，找到我说那你要不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也想到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帮中医了？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说我希望临床上也有个诊所，而不是只有做开业，可是做高科技这一部分。但是你一旦有诊所之后，那时候因为还要考照嘛，所以其实我是还没有拿到美国执照以前。试一下就帮很多人看诊了啦，但是总是不行嘛，你就不能做个治疗医生没有执照嘛，所以回去拿硕士学位，然后再中医硕士学位，然后再考照，所以我是考照那一年，人家知道我要考照了，哎呀，差不多要过，还没考照以前就把投资资金就进来了，哦，所以那时候我压力挺大，我照都还没考过，你就要投资我，但我自己有放钱下去了，但那就是说，但是那个条件的时候，就是我希望有临床，因为我答应倪海厦老师啊，倪老师那时候希望我帮他传承的时候，给了一个条件啦。他说，除了要教学以外，那你必须要能够确定我的有那个能力来传承。那他希望我每个礼拜至少看个3、4位病人啊，不管我从事高科技、投资业、管公司、开公司，他都希望我不在任何情况下，希望每一周平均下来能够看个3、4个病人。可是我觉得这个后来我也是想了很久，3、4个病人其实只是老师很客气的这样。那你一个礼拜只看30个病人，你医术怎么精进？你怎么知道老师讲的是对是错？怎么去理解？所以我后来也越来越觉得说，如果要真的要来推广中医、传承中医，不能只是靠宣传啊，不能只是靠去捐个钱，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做中医的投资也好啊，中医的推广也好啊。你没有亲自下海，你不会知道中医到底有多厉害，能够做到什么，你也没有判断的。没有能力去判断别人讲的是对是错了，那也不知道中医这个行业的辛苦也好啊，他的快乐也好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至少我要花一半的时间在临床，但是这一路走来，现在就人几乎是100%在临床啊，因为病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没有办法，你就得要花更多的时间嘛。那所以就变，然后但是心灵上的报答也很好，因为觉得帮助到人，所以就觉得哎，好像帮助到人，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大部分时间都在临床
那我要感谢倪老师。
啊。但这个部分是你可以说因缘也好，也是人生规划也好了，因为其实我也可以提早退休了啦，因为原来做的也还 可
你
以，
知道
但
吗？
是
就是我第一次找您看病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医缘太重要了。如果这一次，就我当时就一个，如果这一次不行，我就打生物制剂好了。因为我其实我不知道是因为身体本能的反抗，还是就是我对打生物制剂很早就有人让我打生物制剂，我一直非常抗拒。我一直坚信身体是自己可以疗愈的，只是要通过一些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需要专业的人来帮我找到这个方式。但你现在就 就是把那个东西打到我体内了，它就是一个不可抗的一个东西了。
对，而且这个治的方法，西医学有个问题，就是说每10年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嘛。
对。
我们曾经聊过，就是说你如果到斯坦福医学院的话，那去年斯坦福医学院一年收100多个嘛，那都是全美国最厉害的这些学生收进来，那他们就会跟学生讲说，他们其实还不错，我就会跟学生讲说。你们现在学这4年哈，因为医学院要念4年嘛，大学毕业跟国内、中国国内不太一样。美国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再去考，就是你 pre-med 上完之后，再去，如果你修那个生物学啊什么说完以后，大学毕业后再申请医学院，医学院是研究所嘛，出来叫做 doctor，就是 MD，medical doctor，这算是博士学位。所以那4年之中，那这些院长啊，这些老教授去欢迎这些新生来的时候，那个这个欢迎的这个典礼上面，他会跟学生讲说哈，你们未来4年之中有一半学的东西是错误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是错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所以我们只能教你。哦，就百分之就4年教你这么多东西，可是你要记得有一半是错的。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啊，等到10年后才会知道啊。那这个已经屡试不爽啊，就是一直在历史上发生过。现在的认为，10年前认为的东西跟现在很多都不一样，20年前更差很多医疗方式，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现在逼你打生物制剂也好，做一些东西，可能10年后，其实现在就已经很多医生在反对了。美国第三大死因是误治，大家觉得车祸很危险。其实malpractice 啊，就是医生搞错了，然后医生做错方法，或是他觉得是对的，或是他觉得哎，这个书上就这样写的啊，造成的死亡，其实上美国占第三位。那现在看很危险啊，你担心你汽车就会被撞死，可实际上其实更危险，它只仅次于美国癌所有的癌症的加起来。那你说美国枪支管制很危险啊，这个大家都讲美国枪支很危险，到都有枪，可实际上枪支因为非法枪支造成的这些抢劫、杀人造成死亡，远比医生杀掉人少。只是说医生可能不是故意的啦，他可能因为他遵循他原来的学到的东西啊，或是因为真的医院太累，大家排班很累，所以很多的问题在。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也是最近人工智能在很多西医在推，就是说很多研究人员在推，希望用人工智能能抓到临床医生犯的错误了。
这个 AI 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单独聊一期，因
可
为
以
我
可
真
以
的
可以
有
聊。
很多很多问题想问。所以这个时候啊，刚才聊到，就是你就真正的就是跟您老师学习，然后就等于就是进入到中医之后，有你的朋友问来投资。所以您开的这个诊所一开始就是在美国吗？
对，一开始在加州。
那在之前您有在台湾看诊吗？还是就是一直是在美国？
我之前没有执照，跟林老师学是等于说黑手中医嘛，你实际上就是自己好玩学，然后
没
也
错。
常常跑去他的诊所去跟诊，老师很希望我去跟诊，老师其实挺严的啦，你跟诊需要这么多学生，跟诊需要申请嘛。他有一个名额限度啊，那可能你这个最近这个暑假没有那么多名额，你就来一个礼拜啊，只准你1个礼拜。但老师对我很好哦，那一开始见面就跟我一开始认识哦，还没有见面前是用书面的往来的时候就已经蛮投缘的，所以老师就跟我讲说，哎，啊李他叫我 Andy 或者他叫李博士也好，你就是随时你就买机票来，你就来，然后不用跟我讲。那唯一就说你可以跟我讲，是因为他自己有一栋不错的海边的别墅嘛，好，那他有一，但他年轻的时候那边买了一栋这个公寓啦。也不算公寓，是一个小比较小的平房。然后他就说，那个平房就让你住，你就来，就是你就知道那个锁匙藏在哪里，你就自己拿，你就也不用就是来跟我讲一
好
声。
好哦。
所以他就说，你就来，随时要住。那但我一开始不好意思，还是去住旅馆了。后来老师就真的觉得我太客气，然后我也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距离嘛。所以我后来就是基本上就去住他的那个，他也没有租给人家这个公寓啦。那有些长期在那边在这边跟诊的学生，他也很熟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那些学生住那边了。但是他就基本上老师等于
哦，
是
所以
留了。
您当时其实就是一边工作，然后就是闲暇之余，
对
然
对
后。
对，我那时候在做投资哈，高科技顾问也好，投资也好，都很时间从是我自己控制的嘛。虽然忙归忙，但是我说这个礼拜我要去佛罗里达，他家其实上在佛罗里达，在 Orlando，在那个美国太空总署附近嘛。那我要去1个礼拜。我在那边还是可以工作啊，就是即使
明白。
白天跟诊，那跟诊人家是要很认真、很紧张，怕被老师骂。老师对我很好，如果说今天下午老师今天下午有事，我不能跟老师 OK 啊，基本上我不太需要跟老师解
明
释
白。
啊，所以老师就很高兴，我常常去找他嘛。那私底下我也很常，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微信啊，没有什么这些 text messenger 啊，就是那时候有 MSN 啊，Microsoft 的MSN 现在大概没有人在用了，MSN 就跟现在的这个网络上聊天的软件很像嘛。那所以我常常到我在晚上9点忙完啦，这都已经 梳洗过啦，好像想要开始念点书的时候，就会上网看老师有没有在 MSN 上面。那常常看到老师挂在上面了，那我就会去吵他。哎，老师，我们聊那个，老师就很高兴，就跟我聊很久，常常聊到我的半夜12点，他的晚上是3点哦。所以他基本上晚上都不睡觉，他在写书。那他写到一半会想，哎，那个这个的意思，李博士，我们来聊聊。然后，那我当然会问他很多问题，他也会回答。那他也会，我也有时候是问他讲课的东西，有时候问他现实生活上，有时候好事嘛，比如说有些政治问题，喂，老师你怎么讲的？这个老师会算国运嘛？那老师怎么？所以老师会跟我聊了。那有时候老师也会吐吐苦水啊，他说有些学生怎么样啊，有些病人怎么样，就我们会聊很多。所以那个过程对我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可以随时跟老师讲。讲话，然后老师的手机我都有，然后一般人不敢吵他，我也很少吵他，用手机吵他了。但是那个年代手机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竟然老师也都是手机给我随时可以打，然后随时可以微信他什么的，就不叫微信，text 吧，text 他。
好好呀，就遇
对
到一个好老师真的很难。
对对，应该很蛮头，我觉得这个机缘。双向的，
相
双向
互
的，
的，对。
相互的，所以老师对我其实挺好，所以常常那时候跟着学生都常常开玩笑说，有老师如果常常有一阵子会心情不好，常常会骂学生、骂病人，那时候就说，哎，你赶快来啊，你来了以后老师心情就很好啊，确实啊，每次去找老师心情就变得很好，老师会找我出去吃饭嘛，跟师母或者他单独找我自己吃饭，然后他也喜欢飙车，我也喜欢飙车，所以他有一台莲花跑车嘛，Lotus，然后会找我去飙车啊。老师喜欢射击，我也很喜欢射击，好，那所以就变成说有些共同的兴趣，所以老师来的，我去的时候老师会跟我聊很多了，对。
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您的一点，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中医，大家传统意义上中医很慢，老中医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就觉得他除了可能看病和养生之外，就也没有什么个人的
对
爱
啊，
好，
所以
什
我
么
常
其
常
他。
说很多像西医，你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手术科医生，那整形科医生不用讲，穿的光鲜亮丽哦，很好的安排
是。
衣装啊，对不对？然后出去高级的餐馆啊，大家都觉得哦，这些人生活很好，大家都很羡慕。中医去做这种事情是，哎，你没有医德，你应该自己苦哈哈的到处去帮助人家，对不对？你应该自己饿肚子免费去义诊，这个是你说义诊是当然是有它的。它的好处也对，也是要帮助辛苦的人哈。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大家对中医是这样定位的话，那年轻人谁要来当中医？OK，
是
那
的。
就算他自己对中医很有兴趣，哪一个爸爸妈妈愿意把他送到念中医？那我的小孩哦，考上北大清华，很认真很厉害，那你要以后他苦哈哈的到处去做这些事情，那其实上是害了这个行业。因为一个行业原来就我做投资的时候，一个行业要起来要人才要钱财。那你不能希望所有的人才都是中医的狂热分子，他们可能对中医有兴趣，甚至对中医没有兴趣，但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行业对他来讲有前途，就会吸收到厉害的人，那厉害的人来做就会有赚钱的机会。我们不要把赚钱觉得是不好的事情，
明
任何
白。
的行业，人工智能如果不能赚钱，今天也不会有人工智能。啊，
对。
中高铁很厉害，可是如果高铁不能赚钱，这些提供技术的公司不能赚钱，中国也没有这些高铁。人才进来，他会想到怎么样去既能帮助到人，又可以赚到钱的时候，投资人就会进来。那你说投资人真的是对中医有兴趣吗？根本不管啊，可能根本对中医完全不了解，甚至根本不介意。难讲点，说不定他为富不仁，根本不介意老百姓的生活。可他看在钱的份上，他会把自己投进来，那中医这个行业才会起来嘛。所以西医这100年来进步的非常多，绝大部分经验的进步跟西医没有关系。电机工程的人帮他发明 MRI、CT 啊，帮他做这些东西；biochemistry 的人帮他做药，管房地产的人去帮他做大楼，做这些医院。对，所以都不是真的医生，也不是真的学医，可能对医也没有兴趣的人。那他知道这条路可以做到赚到钱的时候，他才会大量进来嘛。所以中医的希望大家对中医的形象要改变。那我12月去新加坡，广州中医药大学跟新加坡中医药大学合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他们请我去当主讲的其中一位。我有个感触啦，新加坡很多的中医都不是学生慢慢出来，都是成功的年轻的成功企业家，赚了钱其实可以半退休了。他们有兴趣转中医，然后才开始学。那他们的很多的，学位，很多的学程是跟广州中医药大学合办的，所以就为什么会跟他们那么熟？因为广州中医药大学这10年来，我一直都跟他们有一些演讲啊、教学的工作哈。这些中医，因为他曾经在商场上，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做到不错的程度，他们的形象就很现代，穿了很好的西装。 然后诊所弄得漂漂亮亮，那比那些整形外科的诊所还漂亮。然后跟人进对应退都是很现代，英文讲得很好，因为新加坡毕竟英文是官方语言嘛，中
对。
文讲得很好，英文讲得很好，然后各地人可以飞到新加坡去做。那你看到新加坡终于就开始起来的很快，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我有讲过说，很有可能新加坡会是华人，就是亚洲华人中医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啊，就吸收从，比如说今天从中东来的这些贵族，然后看中医，很有可能不是去中国，是去新加坡，因为它形象整个管理好很多。中医在中国开始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大家还是很希望说看到那种好像长袍马褂，看得沉默不语，然后好像满头皱纹的老医生叫做好医生，这是错误的想法。
对，从我的眼中和我认识的朋友，我们再聊起来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之前也聊过，评判你一个中医好或者不好，它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看西医，它是有仪器的，我测了，我血压我就是低了，我测了我的类风湿或者我测了我的激素这个项，我一二三四，我哪个指标高，哪个指标低，它是有一个标准在那儿。但其实中医它只是你本身患者身体的一个感觉，我感觉我好点了，我感觉我没有好，我感觉我头还晕，它是一个非常感受性的东西。
这要分两个来回答。第一个是说，它不是那么的主观，其实它有很多的客观标准啊，只是说很多医生可能不会跟你解释，哦，没有时间解释，或是这医生自己也很不以那个为然。实际上，中医有他自己判断一个人进步、退步的一些标准。那他不是用仪器去测你的白血球啊、红血球多少，那你也可以说它是现在的大数据分析，它从其他的不同佐证来知道你的身体状况。这个就得要提升病人的教育程度了，就是病人对中医的理解度要提高，
对，
不然他
对，
觉得说，而且但是对中医本身也是一个要求说，比如说癌症，我们谈过嘛，癌症病人他本来比如说便秘。那有很多医生，就是很多甚至中国所谓大师级人物，就写的病例，就是说啊，他跟癌症病人、肝癌病来找我，他便秘好了，那不叫做治疗癌症啊，你只是帮助癌症病人啊，对，那跟癌症肿块本身没有太大差别啊，所以主观意识的问题好坏确实会被人诟病，因为结果他说啊，我爸爸送的这中医，刚开始说不错啊，大便都很好，精神很好，可是他比西医认为的还早死掉了，那这个中医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你说他成功是他生活变好一点点，生活品质，可是他人却早死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治疗癌症这部分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中医本身也要多，就是不能只是靠病人的感觉了。哦，这是一个哦，所以要这个教育，要对中医的教育，不管是对一般医生、对病人、对家属要更往前走。但第二就是说，中医其实应该可以被西医检验嘛。我们谈过说，我们当时新冠刚爆发，2020年1月，我们就已经有就转阴的病例，中医这种进入 ICU 急救病房，然后六天是7天就从基本上快要死掉。然后转阴了嘛，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出院。这些病例让我们觉得说，那你就不用害怕嘛，你就一开始你就去测有没有新冠嘛，OK 啊。但是你测到说有啊，肺白肺化，肺积水严重，你可以西医去检测，我们不怕嘛。你检测之后，但是你不要治疗嘛，你留给我们治疗。那中间上上下下，我还没说治疗好以前，你先不要测嘛。那我今天说，我认为我主观认为说，或是这医生判断说，我觉得这病人治好了。哦，至少好到某个程度，那你再用西医的方式检测，它到底有没有进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怕，所以中医很常会说，我们不看西医这个报表，我们不看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对，我们不需要看那个可以来治病，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怕西医用这来检测，看看我们有没有做到。今天你说有些东西说，然后你说这个病人胆固醇没有下来不重要，因为怎么样，OK 啊？如果西医报道出检验报告出来，它有些指标不达标，比较高比较低，你认为不重要，那你要解释啊，为什么？那胆固醇300不重要，OK 啊？那你解释出来为什么不重要？为什么在这个病人身上不重要？因为300在其他病人上可能会造成血管阻塞什么其他的问题，那确实造成死亡嘛，脑梗啊、心梗都有可能。你会说，那这个病人，我认为他这个300为什么不重要？你能解释出来，心服口服，那 OK 啊。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不看就把它撇掉嘛。你应该是说中医要比西医有更大的标准，就是说西医认为治好了，我们认为没有啊，中医的望闻问切还没有完全好啊。那我要去像很多肝炎的病人，他后来知道没有病毒啦。然后心律是零啊，然后 ALT、AST 这些西医指标都正常啊。那等到医生问我说："李医生，为什么还要继续治？因为我看你还没好啊，还有其他的现象在，那要解释给病人听。所以中医的标准应该是比西医高，而不是比西医低。所以我们不要怕西医这些任何的数据，只是说数据希望它能够都达标。 但如果有些地方不能达到 C 的标准，至少你要能够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哦。因为如果我现在去攻他的这个子宫肌瘤，那这个肌瘤10公分很大，那 C 检查说他就是说不掉。那你会说不掉，OK 啊？可是我其他的事情可以帮忙。那可是你说，那你要我说子宫肌瘤，我可以大量的供血啊。可是他可能心脏会乱跳啊，会产生结带脉，吸所谓的早搏啊、房颤啊。那为什么？解释给病人听，就说那这两边你要怎么选择？OK，那这样是可以的啦。
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就是因为你的中医他吃药还要有一段时间，他不管做什么扎针吃药，他也有一段时间。但有的
对
病
啊，
人
对啊。
其实并等不了那么久。
像关节炎，如果你去西医打针吃药，你可能半年也没有进步啊。就是中医并没有比较慢。
对，他是并没有进步，但你当下会有一个感觉，他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不疼了。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我不疼了，他就是我在康复的一个，但其实他并不觉得这个
对啊，
我不疼了，他是被掩盖住的。
那没有错。但是这是病人的一个迷失。如果你要不疼，很简单啊，把你神经切断就好了啊。确实是有这种手术哈，你知道肝癌末期非常非常痛苦，肝脏的痛苦，多发性肝癌的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如果你那个病人是西医会给他打吗啡嘛，就是你自己按的了。美国是给你一个 tube，然后你自己可以按，但他按后来就是 placebo effect 心理作用，因为你不能按太多嘛。如果你打个2个 liter 的吗啡到身体早死掉了嘛，所以他就是让你按，然后每天会每多少小时内会限制你能够按，就是实际上能够进到你身体的剂量是有上限的啦。所以你从那些变得很可怜。痛啊，就拼命啊，拼命啊，拼命啊，觉得自己有效啊，可是还是没有痛。所以西医有一个手术是把你，哎，那个肝脏的一些神经、感觉神经全部切掉，所以让你没有感觉。好，那很可惜，人身体需要 feedback loop 啦，需要反馈的回路。一旦没有反馈回路，人很快几周之内就会死掉了。这些手术做完的人，大部分都很快就死掉。可是这些病人会说：“我这么痛苦，我就是不想活啦，我宁可在走以前几个礼拜，我能够好好的过日子。”所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感受。是不是一个重要事？但是也一些情况并不是最重要，因为医生毕竟做两件事情啦。应该说，我认为医生在重病及重症的部分，好，自己要做两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是尽可能延长病人的寿命嘛。那人总是会死掉，癌症病人癌症不一定会消掉，可是希望他活得比大家预期的久哦。那第二个是这个活的生活品质要好。如果你生不如死，那可能真的不如去死掉嘛。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病人想走，可是家人舍不得，硬把他留下来。所以很多病人是为了家人硬撑着嘛。那你这两个条件中，你要怎么做取舍？如果两个都做得到，当然很好啊。如果两个只能做到一个，一个是病人很痛苦的活下去，哦，苟延残喘；一个是让他很快乐过一阵之后走掉。那这个必须就是医生提供不同的方案，让病人跟病人家属自己去做选择了。
明白，您自己的一个宗旨是什么？有句话怎么说的？健康的人不一定长寿，但长寿的人也不一定健康。
我想是一个平衡吧，就跟说今天说你说养生，你什么都不吃，哎，你今天好的红酒从来不喝过，那巧克力也不敢吃，什么都不，你人生一片空白，也不敢出去玩啊，因为爬山有可能感冒啊，跟摔死啊，哎，你什么都不敢做，然后是人生什么都没有经验，就像躲在深山里面每天在那边打坐的一样，那你活到100岁啊，可是你人生经验可能只有50年啊，那你觉得值得吗？好，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平衡啊，所以养生归养生，那是你人生该做的事情，该去享受的事情，该去认识的事情，只要有限度是可以做。所以中医中国人都是讲中庸嘛，这个中庸听起来好像啊这个好八股哦，可是实际上其实很有道理啦，因为任何一边你做太就是太过头，其实上你损失的会更大了。
就跟我们瑜伽练习很像，就是平衡。为什么左边完了一定要做右边？一边，然后你就会发现两边一边好一边差。你的练习就是让两边慢慢去一个平衡的状态。好，然后我们接着刚才，就是到后期，就我们说开到诊所是看病的华人居多，还是外国人多一
还
些？
是华人多了，那华大一半以上啊，但是现在就是不同的他们的，对，一开始是华人的这亲朋好友嘛，和自己先生太太是非华人，那慢慢就别人会介绍啊，哎，我这个医生不错，你来，所以慢慢的就多，现在大概有30%以上是非华人了啊，这边的墨西哥人挺多的，加州嘛，然后那白人当然不用讲很多，那因为我们在远距离，我们几年前那个新冠的时候开，这就是总算开放了，就是我一直不喜欢远距看诊，但是新冠的关系，那时候开放远距看诊之后。 倒不是我们诊所没有开，新冠从头一天我们没有因为新冠而关门哈，因为我们其实不害怕，因为我们新冠治得还挺不错的哈。那所以说我们自己，然后我那时候也不需要戴口罩，就直接帮别人看诊，除非病人希望我戴口罩。倒是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人希望我们远程帮他们忙，因为我不可能飞过去嘛。那所以因为那样的开放远程看诊之后，目前为止远程看诊还挺多，大概在我们故意把它压到四分之一啦，因为超过四分之一后，那你当地的人的看诊就要等很久了嘛。其实当地的人以美国国内啦，那很多是从纽约飞过来，那不算外地嘛。那就是附近的，比较像这加拿大有人飞过来，那其他国家的部分因为飞不太切实，久了还是蛮多人飞过来，但是我们基本就要先不要飞，先远程看诊再说。那这个我们故意控制在四分之一左右，很多中国国内很多，台湾当然也不少，但是。我们从日本、澳洲、德国，就是外国人、中国人都有了，
因远程看诊的，尤其是海外，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大概要一年了，大概要了，大概
对，
要。对，那有些因缘机会，有些人因为真的很，我们看中了，真的评估后真的觉得很危险，那正好有。比如当地的人取消，好，然后我们就规定说，如果你这么急的话，就是你半夜3点被我们吵醒，你也是要看诊，就是不然没有办法嘛。
到自己的诊所，然后现在开了这么久之后，对中医的整个认识有没有发生一个更开阔一些，或者什么样的变化呢？
有啦，所以说像就是有些。你听老师讲说这个可以治，那个可以治，那你会有两个感觉嘛？第一个是说真的吗？哦，还是他这个老师自己这样觉得？第二个是说，那假设是真的是只有他做得到呢，还是其他人也可以做得到？哎，因为假设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绝顶看的事情，那你今天永远学不会，那这个也就不能推广嘛。这么多年来，我们认为中医真的很厉害，这是没有话讲。那老师讲的很多东西是对的，是确实可以做到，甚至可以超过老师没有，就是公开讲的跟私底下讲又不太一样嘛。私底下讲的可能更有些更奇怪的案子，那所以做得到。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他是可以教导人家的，就是说你不需要说这个哦，你这个。你是天生大内高手啊，中那个什么，今天内功已经被什么，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变成神人，给你灌了多少内力，你做出来变成个武功高手，不需要了。只要你基本上会念书，愿意学习，就是基本上会念书到某个程度了。那你如果念书很差，当然是会有问题，就跟学任何的技能都一样嘛。某程度以上，你愿意学习是可以重复这些。结果的嘛，那所以它是一个 learnable，就是可以学的一个技能，就是一门学科，一门科学了。
那真的需要天赋吗？
看你怎么讲，就跟你任何一门学问，你学英文也好，学瑜伽也好，你学量子物理也好，当然天赋会有好处啦，但是你天赋也都是练习出来的嘛，所以这个就是说，学任何一门学问，不管你要学化学家、生物学家，你都看嘛，你自己认真可以学到某个程度，你有天赋不认真也不行。可是你有天赋又认真，当然就会你就看到这些说不定大师级嘛，对。所以说每个人对中医都有兴趣，但是不当然不会每个都变成很厉害的中医师，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因为就跟
是
一个行业一样，你再怎么厉害，你很会滑雪，你要去跟谷爱凌拼吗？对，这很难嘛，对，因为他家有天赋嘛。你说他很认真，他真的很认真啊。但是问题是，人家有天赋啊，所以你今天跟他一样认真，两倍的认真，你能够达到奥林匹克 gold medal 吗？不一定嘛。但是问题是，你需要达到那个 level 吗？也不需要嘛。你自己可以管好自己，帮助到其他人也够了嘛。
那就是纵观您从就是开始接触到中医，到跟你老师这么长时间，然后到自己开诊所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目睹的整个中医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呢？
很乱啊。中医在越来越受到人类的重视啊，不管是中国国内其他国家，是确实需要重视。可是中国中医，我常常会比喻说，中医是有很多金块啊，可是藏在烂泥巴里面呢。很多人是不管这个金矿是指说是赚钱也好，是帮助人类也好，自己好奇也好，就是只是说他对人类的贡，对你的生活的 reward 啦，的报答很多，不管你认为哪种报答是对的。可是就是外面很多的一身泥，你要去挖的时候会一身泥巴。鲁迅讲过一句话嘛，就是不是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嘛。很多人骂说鲁迅这个家伙乱七八糟，怎么这样讲？可是其实到今天，我觉得这句话很多时候还是成立的。不是每一位中医，但是很多是成立的，因为很多人就只是为了赚钱。那宣传到很多乱七八糟的讲法，那甚至包括中国国内对中医的支持，很多的钱花了很多钱，可大部分都是用西医方式来分析药物啊，哦，黄芪萃取物。对什么什么的疾病的影响，那是西医的方法哦。那你就西药厂不一定做得好，你不是中医的望而问切。中医是像物理学，它是有法则，有从那个思维上面去推理的这个方式。可是那个方式确实很辛苦啊，就是在中国遇到这些年轻教授，他们跟我讲说。 啊，李老师啊，如果你照你的这样讲，你跟你老师、你海霞老师的方法去念古书啊，去那个，我10年都写不出一篇论文啊。终于你要升主任，你要一年要有6、7篇的国际，就是某种医学杂志上的论文。
发表，对。
你用小白鼠去做这个黄芪树萃取物，这个今天什么白术萃取物去测啊，这个剂量多少，有什么总是可以发表6、7篇文章嘛。顺便说，很多钱这个是无意的花在一些不对的方向上。有意发现利用，不管其实我老师也有很多利用他的名声来敛财的学生也很多啊，不是学生更多啊，这些都是毁坏中医的方式嘛。但是问题是没有办法，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正规的一群人才，正规的投资人来去 reshape 啦，就是重新建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会龙蛇杂处，然后就是因为他又有一些效果可以来赚钱。好，你说今天你。中医好处是说，你肝心脾肺肾，管你是什么问题，我都抓一个内脏来治，然后每个人都给你清肝，每个都给你强心，每个都健脾，管你什么病，总是会有一些不错的一些点反应出来嘛。因为肝心脾肾肺肾互相影响嘛，很多人就觉得说中医其实哦好像很有效了，可是就开始自己觉得很厉害。可是中医是易学难精啦，就是你很容易上
很
讲
容易
一
上
堆
手，
上
对。
手，可是这些小问题好像很厉害，很难精啊。今天
嗯。
你感冒，随便吃个桂枝汤，甚至南派的板蓝跟冲剂，哎，都好像有点效果。到了肺炎，你真的送到 ICU 后，几个能够治的不多嘛？但是理论上早就跟你解释清楚了。那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会造成很多很多乱象。所以有人这个看一看就变成养生专家，
对。
开始卖养生健品，
最挣钱的就是养生的了。
中国一大堆灸馆，什么都可以灸。我有病人被灸到，就要变成关节炎，变得很严重。然后大内出血的都很多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量的灸啊。那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些被推广很乱很乱，但是
反
你也
正，
可以说很乱，总是会有一些对的事情发生出来嘛。中医怎么走，这个还有待观察吧。
所以台湾也是这样的吗？
全
因为
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一样，海外现在会好一些吗？
没有啊，加州也很乱啊，很多也都不是真的这中医啊，这你也知道的，这个加州这旧金山湾区跟洛杉矶很多是做色情行业啊，这个按摩师，你只要头上下一根白喙，你就可以报保险啊。说是合法一点的说，哎，他扎一针白喙后可以全身按摩啊，这正统按摩嘛。那你今天工程师去免费按摩，反正都报个保险，那为什么不呢？那中医师可以赚钱啊，因为他中医赚差价啊，更狠一点，LA 比较多，就是他甚至色情行业啊。下一针有色情行业，那来的人还不用钱，那你觉得这个生意会不会好？
天呐，原来比我想的更乱一些。
所以中医执照是可以租人的，不准租，但是实际上可以，因为中医你可以说你这一家你开了10家，每一家都挂你的牌子嘛，那你可以说你偶尔过去一晃一晃嘛。听说这租一间可以租一个月可以5000美金啊，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就5万啊。但问题是，针灸局每天都在通知我们说，你千万不要租给人家，因为那是违法哦。你也千万知道有色情行业什么什么这一大堆提醒你啊，一旦被吊销要坐牢很多啦。但是很多人为了钱不怕嘛。曾经诊所有雇过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了，他就是在学中医呢，可能大学刚毕业或是大学怎么样，他就是想要那。那他理由是说什么？因为他的爸妈要开按摩店，
好
但是
吧，
按摩店太泛滥，所以很多现在湾区很多的城市不准你在，要说比如说500公尺之内范围之内不能有第二家了。然后就说他有范围有限制，说他已经太密集了，这足底按摩啊、全身按摩太多。另外，按摩液这种推拿按摩液，它有很严格的法规，比如说你门不能完全是密闭的啊。
对。
要点空隙啊，所以知道人家才知道你在按摩啊。然后警察随时可以临检啊，不需要任何的 warrant 啊，直接就进去啦。那如果你想要做比较黑的话，你就不能嘛。那
对
啊，可是你有中医执照，就叫中医诊所。中医诊照你不能拒绝人家开馆，只要房东愿意租你，或者你自己买房子是属于不是所谓的住宅区，而是那种住商混用或者商业区，你旁边开10家中医馆，你都可以开啊，因为他不能禁止你诊所开业啊。诊所，你警察不能随时来查验，因为它是私人地方，而且它有
明
医
白。
生病人的 privacy 嘛，哈。那另外你今天治疗的房间，你可以锁起来，你可以一点都不透气啊，不透光、不透声音都可以，因为你在治疗啊。那你对色情行业是不是？
天
所以
呐！
只能是 FBI 或是警察装成顾客去抓，可是谁那么无聊嘛？除非旁边有人要抱怨嘛。所以就是那个小朋友，他诊所做了1个月后，他说他不做了，为什么？因为他爸妈急着要他赶快念毕业，然后拿到执照，所以他们可以开按摩院。那你想想看，这小孩子是不是很可怜？他明明在学中医。 竟然只剩爸爸希望他拿个执照后，他们可以大量开按摩院。那所以小朋友的话就说，因为在诊所工作需要时间啊，那就不能多修点课啊。那明明在诊所是一个实习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和学习的机会，我们诊所一旦有缺额的时候，希望有人的新人招，马上是挤爆了，很多人都来申请啊。
对呀、
啊，那很多甚至很多病人，这些中医爱好者说："李医生，我就免费当义工，我不要拿你的钱，我就帮你包药，但是希望我能跟你多聊
啊，我也
聊的。
可以啊，如果我有时间，我也可以，我先排上队。
这不合法了，加州有很严格的劳工法令。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做不久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所以就是说，这小朋友我们收的话，觉得还不错，也挺认真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他跑去，所以就是这个行业很乱，很乱，非常乱。是以前我知道乱，但是从科技业、从投资业转到中医后，才发现这个乱是，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真的可能不会进来，因为这个太乱了，太乱了。
因为如
对。
果今天你不说这么多的话，我是万万没想到还能这样。
对啊，包括我那时候要租，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因为我们诊所你来过很多次，很漂亮嘛。以前我们几个地方，这是第三个位置，我们第一个位置可能更高级，是指所谓的美国的，就是一般给人家是投资公司租或是律师楼用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你要说是六星级旅馆等级的这个房。那时候因为房地产大跌，所以那时候很就是比较合理的价钱去租到。可租到的时候，其实房东本来不愿意给我租啊，因为怕我色情行业啊。对，那后来因为那个房东是一位斯坦福的校友，那个老先生，法国人，那我就想说我是你学弟啊，我是斯坦福博士啊，你觉得我会做色情吗？然后看一看之后，嘿，勉强答应，可是要求我就给至少押金要4个月的房租的押金嘛，中华在湾区押金是1个月的房租押金，他有4个月，OK 啊，我就租啦。但是我就想到说，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联想到中医就是色情行业，按摩业，就即使不是色情，也不是什么认认真真做事，就是按摩嘛。
就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海外的更艰辛一些。国内说哦，到国外发展中医会更好一些，挣的钱也更多，可能地位会更
是
高。
的，某些人会不错，少数人，但是其他一个梦想过来的人，最后就会变嘛。所以你好是有很多高科技的学生，后来都辞掉高科技，年薪30万美金的年薪辞掉以后，一心想要来做中医，结果后来2、3年下来，发现赚不了钱，养不了家，贷款都付不起，诊所都付不起，这租金都付不起，就开始变了。好，你看外面，你自己知道，在湾区绕一圈，你看最常看到的中医诊所是什么？上面大大的拉拉写 acupuncture。针灸嘛，下面是写 massage。哎，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上面写 acupuncture，下面没有写 massage 的？
好像
很
还真
少。
没有。
那你又看他的房子的奇怪，明明是诊所，怎么那个 setting 就是一间间小房间，然后就是一个小小柜台，柜台上面没有人，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按摩院的一个 setting，所以很可惜，真的不能说全部，但是我说挺多的。那有一部分是碍于现实，因为他没有按摩的去支持他，他赚不了钱，没办法养家活口嘛。我们谈过加州针灸局，针灸局就是中医管中医的，因为他原来叫针灸局，因为他一开始1979年通过的时候是以针灸为主嘛，后来中药加上去的时候他没有改名字，所以加州针灸局就是管中医药的部分啦，那中药中加州的 acupuncturist 的中医，很多的国内人说啊，加州没有中医师啊，只有针灸师，不对的啦，因为他名字叫针灸师，可是他的管理的范围、学习范围、考试范围都包括针灸、针药啊，什么都包括了。啊，法规啊，都中西医的法规啊，都有在里面。针灸局统计一个说，现在啊，年轻人考了照以后，考到了不是念书哦，考到照以后，2年之内75%人会离开这个行业。
天
那你想
呐！
想看，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赚钱啊。那有的人可能是真的赚不动，有的是他不想做奇怪的事情，不想卖保养品啊，不想卖营养品啊，不想卖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嘛，因为他的违反他原来念中医的初衷。那剩下的一半。可能25%之内，可能有20% 苦哈哈的撑在那边，啊，那可能原来不是高科技人，在湾区本来就赚钱不是那么多，那所以你如果做一些服务做得还不错，至少可以赚钱，所以不是以疗效为主，哈，通常都是不能说不是以疗效，可能就是下下针让你不会痛啊，然后所以这边绝大部分中医是下针跟给你一些中成药，小小一罐中成药，不是什么开水呀、药方啊什么的，因为中成药很多时候一罐2块美金的成本。他可以卖你15块，他送你都可以嘛。那反正保险可以报上，就是保险不报都无所谓，反正他下针的保险让你常常来，针灸保险 cover 2块钱的成本，有什么大不了？你想想看，2块钱中成药能吃吗？对，所以问题有很大。剩下的一部分就是一方面有些疗效的人，或是有些人很会做生意，大家又各占一半嘛。 就变成说，你真正疗效好，因为疗效好而能够有高薪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吧。
那您就是预测一下，你觉得中医的鼎盛时期会来吗？就是在未来，
会的，但是怎么来怎么变不知道了。
我们要等多久？还能看到吗？
我不知道，那就跟因为别人说鼎盛时期，你也不能现在确实在国事上在各地接受度比以前高很多嘛。但是因为
对。
龙门杂术的问题，就变成说你怎么找到一个能帮助你的医生？那这个帮助你的医生就说这个又是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看中医啊，就是你怎么找中医？就是网络上查一查。可能很多人还不敢用网络上，就是问朋友嘛，啊，你的中医怎么样？你有没有看中医？有人说啊，我中医还不错，你就跑去看，那个中医有点效果，价钱公道，然后人还不错，基本上就一直看下去了嘛。你没有一个评比的标准嘛，所以
对，
很多人就觉得说，哦，我这个中医很厉害。可是我们看来，真的吗？那举个例子跟你讲说，有这中国发表的文章嘛，就说这个，他说啊，这个面瘫，然后西治了半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找这位大学的教授的他的的医院里面治了4个月好了，怪啊，那也发表很多文章啊，广告宣传很多啊，是不是很有效？是啊，4个月变瘫好了，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2个礼拜就可以好啊。那你说他厉害，用电针用奇奇怪怪的方法，不用啊，我们用正统的古法下针，2个礼拜可能就好了，我们治的还挺多的啊。我觉得我厉害，那说不定有人2天就好的啊，我不知道嘛，病人也不会知道嘛。所以说，因为中医很少，大部分都是很少合作啦，大部分都是这个行业很奇怪，大部分单打独斗。不只是单打独斗，是整个病人圈，常常也就是你跟着一个中医，基本上那还算可以啊，有点效果，也不用什么，大部分就会跟着好几年了，很少会跳来跳去啊，通常都是没有效果才会跳嘛。
对，
没有效果跳了以后，找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效果的，哎，就觉得他很厉害，啊，实际
就一
上。
直跟了。
要一直跟，那到底甚至说很多就只接小病，到大病说啊，这个中医没有办法，你去看西医。
是。
那病人就啊，对啊，你看这医生多好啊，你看他还很诚实什么。那问题是，他所谓的这个药西医，说不定其他中医治很容易啊，甚至于西医治不好的丢给我们的也很多啊。所以这个行业是很看起来大家都懂中医，都知道中医，也都对中医有些兴趣或怎么样，可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行业，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包括我去演讲，那这次新加坡去演讲后事后，他有制作一个节目采访我，我说。我就是问我说他们怎么在这个大型这个几千人的上千人的这个演讲这种教学活动能够怎么样进步？我说这些讲员，我前几好几年前就开始讲，这些讲员都没有一个座谈会沟通啊，所以你是什么什么大师，我是什么什么专家，你讲完就走，你也不听我演讲，他也
没
不听。
有吗？你们都没有一个饭后什么的交流什么之类的
有
吗？
饭后吃饭聊天，没有在这交流啊，更没有说大家像美国这种 panel discussion，今
哦，
天
对
被。
啊。
一个主持人来问个5个专家，然后很尖锐的问你：啊，李医生，你为什么这样讲？陈医生，你又这样讲？啊，你们两个有冲突，你们各自结束，你们冲突在哪？
对。
那这在湾区高科技很常被人家钉在墙壁上嘛，对，钉在黑板上面。你
好
这么
喜
讲，那
欢
其
这
他人
种。
更不要说台下，台下的学生根本连问题都不敢问。
哦，
所以今天他听了，就算他觉得很有道理，有道理，他回去到底学到多少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啊。Right，所以这个交流部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会造成门户之争，也就会造成很多人自己觉得很厉害，因为他没有去听过别人啊。
所以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气质？因为这个整个中医的医生的整个气质，它就是一个单打独斗，所以医
是
生
吧？
带出来的
如
病
果
人
你要你的
是什
印
么？
象是，如果大家的印象是这些都是要穿麻褂，然后在那边老老的弯着背，很辛苦的看诊，然后自己都饿死了，还要把钱捐出来，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吗？
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中医。
对啊，那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像现代经营管理的方式，西医很多人像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常常有年会，大家你这个刀法怎么弄？我这个刀法跟你不一样，那怎么做？大家会检讨嘛？那你也不会说我就最厉害，你不厉害，因为。反正大家都在这个行业上帮
对
人
呀，
赚
对。
钱也好，大家一起往前进步嘛。你很会整鼻子，我很会整眼睛，我们来交流啊，OK 啊。
对呀，
那
啊。
中医这个部分很奇怪，
所以您之后会往这个方向稍微努力一些吗？
是啦，我已经在意这个，所以新加坡很高兴，我觉得他们新的一代医生，因为他是中西文化的交叉
哦，
口，而且
对
有
呀，
新加坡相对有钱嘛，然后生活也步调也挺快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是起来的会比。本来我们会认为香港会，那因为香港也是一个中国发展比较早期发展的地方，
对。
可是香港还是很多龙蛇杂处，说卖药啊、卖膏药，都是 传统式的东西，因
八
为
字算命，
原来就在那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那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小渔村，没有文化，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没有人，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然后那个李光耀总统当然很厉害，因为这个总理非常厉害，所以他整个改变了中国很多的习性吧。所以他新的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很有前途，是因为人聪明有钱，然后都是很多企业家赚了钱之后，他们对人生有不一样的想法后重新投入吧。那他的形象就是很好。
是好的。那好，最后我想问一下李医生，就是今年有什么计划吗？比如说教学的计划，因为这个大家一直都在
哎，
催。
对了，今年这个事情已经排得很满了。就是今天教学，我这去年年底要写完的书，现在还没有写到一半了。那台湾的邀约已经签了约，然后想讲中医抗癌、跟防癌，那还没有。那 Stanford 的邀约也下来，4月要讲，然后所以变成说还是挺忙。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开始，至少把教学正式教学传承的事情有一个定下来一个步骤，至少初稿出来嘛，知道说怎么开始教，什么时间点，至少有一个那个可以公布给大家看。那你一旦公布了，就有压力嘛，就等于说我要达成我自己说的话要做到嘛，所以就会有一些压力，会比较能够把它做出来了。那但是今年的诊所当然很忙，但是其他的演讲啊、教学就是非传承，别人邀约的教学已经接了一些了，所以是还挺忙的。但是我会希望能够开始所谓的倪老师学问的一个真的传承，他当初要我做的事情，希望能够开始了。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就会有更多的人，他会有一个开始的了解吧，就知道也会开始的了
但
解。
是我现在最近也在思考说，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借用 AI 啦，就说就人工智能，其实你要它临床看诊，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至少在法律上啊，在对病人的安全度上面还需要，就是你不管它怎么用，你10个病人都看得很好，你第11个如果有点错误，实际上是对不起病人的嘛。所以，但是在教学上确实可以有一些帮助啊，因为至少可以做一些让病人能让一些学生能够借由你设立的一些 AI 系统能够做一些回答嘛。那变成说你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像我们倪海厦老师的学生中，没有几个可以随时炒他的学生嘛。啊，如果你做一些 AI 的东西，说不定他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问答，所以让一些新学生完全没有 background 的人，能够比较快上到某个程度，所以他问老师的问题会比较有深度吧。就像我自己的网页上面，常常看到一些很好笑的问题，不得了，然后也误解很多。你说你骂他也不对啊，因为他也是新手，很可怜啊。可是，你不骂他也不是，你回答又很浪费时间嘛，就变成说很两难，就变成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一个起步的人在带他。他自己看了 DVD，看了视频，想一大堆，可是其实上网偏了嘛。那自己又这些人也常常不去做功课了。很多其实整个问题，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回答，也有很多医生讨论过。至少先去看个10几20篇以后，你才可以知道有些就是这个。但是这种像博士班的研究的这种方式，没有几个人经过这些训练，所以大家都还是很喜欢随口就问人家嘛。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各个行业它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就只想要的一个答案而已。
对的，这是整个
你
社
就
会在。
问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喝，他喝了会不会补气血，你就不
对
要跟我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你就告诉我能或不能就可以。
啊，这个就是整个社会弱智化的一个现象嘛。这个大前研一，日本研究生，很多人就讲了，这个社会都在弱智化，因为这个视频短视频太多，那人都不会去思考，都变得注意力都越来越，对吧？所以中国国内做过统计嘛，愿意看2个小时电影人越来越少嘛，宁可看一个人家旁白解释这个十分
对，
钟才
快
能，
进的
对
那
不
种
对？
的，
那他打打杀杀，只要看到几个镜头就很好。那这个10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再看下一部嘛。那所以人类的头脑在退化之中了，在严重退化之中。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听到这段的观众读者们，就是说以后的社会会变两极化了，大部分人会变成领失业救济金，然后做一些比较低端的工作，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思考，然后一天到晚乱吃零食啊，变得很肥胖啊，身体不好。另外一端人就是少数人，大概1/10的人可能会是自己管理身体管理很好啊，做瑜伽啊，注意饮食啊，学习东西很认真，就不会是只是看这些短片。然后这些人会在变成没有中间这一块，只有两端了。两端的财富当然会差很多，身体健康的程度、寿命差很多。就是这部分是等于是像电影常常会演说，最后就变成人工智能取代之后被政府花钱去养着的，然后每个都胖胖的，然后没事干。 另外一个所谓的社会精英，那这个在两端化越来越快了。那你现在愿意觉悟，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做运动，少看手机这些短视频啊，多学东西的话，你现在早走一步，以后省下的是几百步、几千步。因为你落后了，以后你想再翻过来这一份，你要花的力量是10倍、100倍的力量。你不如今天多花20%时间，多注意自己身体，多运动，做点瑜伽也好啊，然后多注意饮食啊，多看点正统的书啊，不是只是看这些短片啊。你只多花你20%的时间，20%的累、心思，可是你以后得到的回报可能是20倍。等到你以后后悔了，你想要做，你20倍的精力再做也做不到。
是
OK，
的，
好，我们就自己这个今天做今天的结尾好了。
好吧，好吧，谢
OK，
谢李医生，很开心跟你聊天，
好，OK，好，拜拜。
拜拜。